让我们来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节，请找着了，请听我来念。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欢喜了。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谁就不得赦免。十二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生子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门徒在一起。其他的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见过主了。多马对他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我绝不相信。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子里，多马和他们在一起，门户都关上了。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马说：把你的手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对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耶稣在他们面前还生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我们感谢神，愿神赐福凡听从他话语的人，我们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请圣王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创造万有的神，你使到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你。主，我们为着刚才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歌颂你，无论是心里在心里歌颂你，还是用我们的声音来歌颂你，我们都感恩。我们现在来聆听主你话语宣讲，主，求你就赐福于我，让我能够传清楚来传讲你的话。我们也特别为这十二牧师来向你求恩，主，求你继续的来特别的保守他，帮助他。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原本是十二牧师来证道，可是有一些的状况，所以今天由我来证道。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大家都看了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二十节到三十一节。我想把大家的焦点呢，我们更加专注的放在三十到三十一节上面。好，三十到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是大家都多数基督徒都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啊。我们在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见经文是这样说到哦。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想问大家一下，今天当你听到有人在说他信耶稣的时候，请问你心里你会有什么感触？如果你听到旁边有个人说哦，他信耶稣，他跟别人讲到有关于耶稣，你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感恩？开心？会吗？还有什么其他感受？你会发现你可能多数人听了之后讲说哇，很感恩，说他跟我一样是信耶稣基督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究竟他信的耶稣跟你信的一样吗？当你听到一个人说他信耶稣的时候，你会不会问说他信的耶稣跟我信的一样吗？在美国的南美洲不是南美算是中美洲吧 特别是墨西哥一带，他们那边有个传统，这个传统呢本身如果要去追溯的话，他们常常在应该是一年的有一段时间，他们会每次会扛这个耶稣的雕像在街上走了。他扛的是个黑色耶稣的雕像，哦，他称他为黑耶稣啊。而这个雕像呢，根据他们的传统流传，就是在1595年的时候，他们是由一块木把它给刻出来的。而可是呢，随着时间的迁移，那个刻出来的那个耶稣的像最后越变越黑啊，然后就变成了今天所谓的黑耶稣的像。这样请问呢，你认为他相信的这个黑耶稣跟你相信的耶稣一样吗？有些人也会跟人讲说耶稣是神，可是呢他也会跟人讲说什么东西都是神。所以呢有时你在他的家里看到他会摆耶稣的照片，然后他旁边就摆了很多其他的照片，他跟你说这些都是神。有些人曾经跟你讲说哦哟，耶稣他是一个人，可是他不真的是一个人，他很像人耶，他不可能是人啊，他是神来的，他很像人。所以他相信吗？ 他说他相信的是这个耶稣。有些人又有些人就说哦，他相信这个耶稣是个圣人。哇，他跟别人一样吗？哇，就跟古代的圣贤是很像的啊，无论是像孔子也好啊，像甘地也好等等，哇，他就是圣人一个。而他就是把犹太人所有的智慧传递给别人的。你看看在这例子当中哦，他们都说他们信耶稣，对不对？请问啊，他们信耶稣跟你信耶稣一样吗？就再次回到开始的问题咯，如果你听到有人他信耶稣的话，你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我们当我们听到有其他人他们宣称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当做的就是我们要更加的来去谨慎的去尝试去了解究竟他所信的是谁，我们来确认究竟他所信的是不是圣经里头所向我们启示的耶稣基督，还是他们自己的概念当中他们所自己去想象出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20章30到31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将思想的题目是我信基督，我信耶稣基督。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就是我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层面就是因信基督我有永远的生命，因信基督我有永远的生命。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在第三十节的经文当中，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服事的期间，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可是不是每一个神迹呢都被记录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一些神迹已经是被记载下来了，以致呢我们这些没有看过这些的神迹的人都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呢有一些呢他却没有把它记载下来。所以你会发现有记载跟没有记载的话，其实就表明了他有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并不是按照约翰本身自己的意思，他认为说哦，哎哟耶稣这个喂那时候我在那里，哦，我把它写下来。诶，我不在那边呢，还不要写这个。哦，他不是以这种方式来筛选。 啊，因为我们每次哦，我们想要筛选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十大最好的电影是什么？哇，每个人都凭自己的心意说，哎呦，这个是最好的，那个是最好的，然后你看见有人在开始在吵架了，因为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可是呢，约翰，然后使徒约翰呢，他在这里呢，他并不是以那种方式来筛选。啊，不是说你听过人生最重要的五大格言是什么？哦，不是以那种方式，而是圣灵，圣灵来启示约翰的时候，直到他把一些的耶稣所行过神迹特别的记录下来，是圣灵直到他把它记录下来的，而且是选择性的只记录这些而不记录其他的。以致呢，在约翰福音写成之后，所有属神的子民，当他们来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清楚知道了这些所发生过的事情。而在三十节的经文特别的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被记下来的原因，三十一节，就是使到我们能够来相信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些的记载呢是至关紧要的。在经文当中呢提到了耶稣他是基督。啊，基督在希腊文当中他是指受膏者的意思。啊，就是被神所膏抹的那一位。就神所膏抹这一位呢，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的话，我们从旧约当中我们就看见，其实神有吩咐说有一群人是必须被膏抹的。谁呢？啊，祭司。啊，如果你跟我一起翻开圣经的话，啊，翻到出埃及记40章12到15节的经文，啊，是清楚的给我们列明的。出埃及记的40章第12节是这样说，要把亚伦和他的众子带到会幕的门口来，用水给他们洗身，要把圣衣给亚伦穿上，又膏抹他，使他成圣，可以做我的祭司。你要把亚伦的儿子带来，给他们穿上内袍，要膏抹他们，好像膏抹他们的父亲一样，使他们可以做祭司服侍我。我他们的膏抹，使他们世世代代永远当祭司之职。所以看第13节就特别提到，跟膏抹相关的概念就是被分别为圣。啊，经文就说到要膏抹他，使他成圣，就是被分别出来，特别为神所使用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祭司是不是特别被分别出来被膏抹的？君王也是如此哦。当你把圣经翻开到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的时候，第16章的第一节就这样说道，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为扫罗悲哀要到几时呢？我已经弃绝他做以色列的王了，你把膏油盛满了脚，然后去吧，我要差派你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中已经预定了一个为我做王。所以这里提到了君王的被设立的，然后呢又有一个新的君王来接替旧的君王，而特别他就谈到说他要被膏抹。所以当你把经文再往下看到13节的上半节的时候，那边说到撒母耳就拿起圣油的脚，啊，他们先就拿个脚里面有装满油，然后呢在他的兄长中膏立他，膏立谁呢？大卫。所以从那天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大卫以色列君王的楷模，他当时候呢做王之前他是被膏立的。而经文，当我们从旧约经文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无论是君王也好，祭司也好，他们都是被分别为圣来服侍神的。可是这个被膏立的这个概念呢，被膏者的概念，弥赛亚这个概念，就因为时间的迁移，它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词汇，一个受膏者特定的一个的词汇，指的就是那位将来会成为会接续他主大卫做王， 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下七章的第十六节经文就这样说道：你的家和你的国王国也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建立。指的是谁呢？指就是基督，指的就是那位受膏者，指就是那位弥赛亚，指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耶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他就是犹太人他们一直以来所期盼来拯救他们，来脱离异邦的那些其他的异族的执政，并且以公义来统治着他们的那永远的君王。而在当时候呢，基督到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回看今天的正道经文，这边就说到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代表这些事被记下来的话，它是一个记号来的，来表明了耶稣的身份的。可是我们就问说，为什么必须借此来表明呢？因为圣经当中在旧约当中，在新约当中都一再的提醒了我们说，当基督来的时候，的确是有这些的记号，这些事情的发生来表明他的身份的，来确定他的身份的。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二到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翻开那里。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到六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约翰在监狱里听见基督所做的，就派门徒去问他，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你是那位？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回去把听见和看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的可以看见，瘸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耶稣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呢？告诉他们去跟约翰说呢？因为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对于当时候对圣经熟悉的人们，他们会直接的联想到以赛亚书当中的内容。在以赛亚书的第35章，在以赛亚书的第35章当中就特别的如此的说到了那将要来的弥赛亚。35章的第5到六节是这样说的：那时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畅通，那时瘸子必像鹿一般跳跃，哑巴的舌头必大声欢呼，旷野必涌出大水，沙漠必流出江河。当时候以赛亚先知就已经说了，有一天如此在当时候的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它将会发生。你谁想过说大沙漠会流出江河来啊？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个人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瞎的看见，瘸的行走，将会发生。这都印证了他就是神所差派来的那位受膏者。所以借着他所行的多重的神迹，基督就表明了他自己的身份，表明了他就是那位人们在等待着期待的将要来的那一位。而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有几个神迹是非常的突出的我相信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在第二章当中讲到迦拿的婚宴，对不对？在迦拿的婚宴当中呢，当时候耶稣就把水变成酒所以他把水变成酒。他当时候呢去参加了一个婚宴，跟他的门徒一起去，他母亲也去了。他到那里，当然婚宴当中就有吃喝的时候，而在婚宴当中到一半的时候酒没了。哇，酒没了的话在当时候是个很大的事情就好像今天比如你去参加酒席， 吃宴席，对不对？他跟他讲说有几道菜，可是吃到第四道就没有了。哇，那个你会觉得诶，为什么是这样的，对不对？忽然间中断了。而在当时候呢，为了表达新郎新娘他们好客，酒是必须而且是不断的流的。而且在根据经文的记载你就会发现当时候很多人开始是放好酒，然后后面才放次等的。为什么？人家喝到差不多有点醉的时候分不清好坏了，然后呢给他次点的不要紧。可是呢当时候耶稣他所做的就是他把有六缸的水把它变成酒了。他甚至当时候管理宴席的还说，怎么你们把最好的酒留到了最后这是当时耶稣所行的神迹。从人的角度来讲，可能吗？就算我给你很长很长的时间，给你花时间去酿，你都要花很长时间才可以把它全部都放在一起来酿成酒，对不对？可是耶稣在当下，他就把水变成酒了，那是人力所无法做到的。而当时候，只要是看见知道的人，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的结论就是诶，超出人为的。对犹太人而言，他们很自然会联想，就是必然是神帮助了他使他做到。而这样接下来联想的就是，这样他究竟是谁啊？为什么他能够行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呢？而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二章的第十一节的经文的时候，那边就这样说到，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之后当你看到第六章的时候，也是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就说到了耶稣基督他喂饱了5000人五千人的话，我们知道这里所指的都是指男人哦。意思说，如果在当时候你算了男人以外的人的话，哇，应该人数会超过5000哦。如果有妇女小孩的话，人数就远远的超过了。而当时候耶稣是以什么来喂他们的？5饼2鱼。所以5个饼2条鱼。所以他当时候呢，耶稣用5个饼2条鱼来喂饱他们之后，当他们把吃剩东西收起来了时候，还有12篮之多。如果你看研读本圣经的话，研读本圣经呢，他就特别的给我们说了，他说当时候耶稣基督他喂饱5000人，他喂饱这么多人，本身就使到当时候被他喂养的人去想到了摩西在旷野当中来喂养神的百姓。而这个记载呢是一个比较奇特的记载，因为在四福音书当中这个记载都出现，而让人想到就是这又是一起不可能的事情。我叫你今天呢，我叫你拿一盘炒饭去喂10个人呢，请问你喂得了吗？喂不了，喂不饱，对不对？而且别说喂了还有剩下。所以耶稣基督那时候所做的是人为不可能的。所以一而再的就是使到人的结论就是，除了神帮助他以外，他不可能做到的。而人们又要再问，就是这样究竟他是谁？为什么他又做到人家做不到的事情？他会不会就是基督？就是那位神所应许要来的那一位受膏者呢？然后你接下来看，从第16节经文往下看的时候，经文就说到了耶稣那时候在海面上行走。当时呢，耶稣他在加利利海上行走，而在走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了他的门徒。而他门徒当时候呢是想要透过加利利海去到加百农这个地方， 可是十八节的经文，六章十八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时候耶稣他们的门徒在海上的时候就起了大风浪，而就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就往了他们的船那里走去。当他们看到他的时候，请问他们是不是很高兴啊？你会发现，看第十九节经文说，门徒啊，在那里行了约五六公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渐渐靠近，就高兴起来。请看一下经文啊，经文怎么写啊？经文是说他高兴起来，没有啊，经文是说就害怕起来。啊，经文是说他们感到害怕。为什么他们感到害怕？因为他们不晓得那个是谁啊，怎么忽然间有人可以走在水面上？因为不可能有人可以走在水面上的，对吗？如果有的话，他就不怕了。好像有人在陆地上这样走过来，你会怕吗？不会吧，对不对？如果你看到有人在海上走，哇，那个真的是很吓人哦，那时候。可是呢，当他们看到是主耶稣基督，而主告诉他们不要怕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惧怕了。而到这个时候，或许别人不能肯定耶稣是谁，可是门徒一而再的被问到他是谁，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在这里的话，门徒理应得到的结论就是他必然是基督，因为除了基督以外，还有谁能够做这些事情啊？还有谁能够在海上来行走呢？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四十一节的这个段落当中，就说到了主耶稣基督，他医治好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经文特别的强调说，第一节说，耶稣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那我们知道说今天的医疗很发达，对不对？我们看过有些人他因为交通意外事故生病等等，对不对？他失去了他的视觉，可是呢，因为医药的发达，他的视觉恢复了，就是说他原有失去的功能得到了恢复，他能够再次用原有的功能。可是请问啊，如果没有功能的话，用得了吗？如果生来就是坏了的，请问医疗无论多高明都好，能够使到一个原本不能的成为可能吗？经文这里强调了告诉我们说，耶稣他见到的是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而在当时候呢，就连当时的人都意识到的，就是一个生来就瞎眼是不可能再看见的。可是经文你读到后边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就使到是个看不见的人看见了。所以就在当时候，每个认识这个人的人，他们都知道说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在了他身上。究竟这个使这件事情发生的人，他是不是就是基督呢？是不是就是我们在等待了这么久要来的那一位啊？十一章的经文就记载了另外一个大家都众所周知的事件，拉撒路死了，耶稣基督却使他从死里复活。十一章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拉撒路那时候死了之后，躺在坟墓当中已经四天了。当耶稣基督他来到伯大尼的时候，当时已经死了四天。而当你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当耶稣基督去到他的坟墓的时候，他们把坟墓挪开的时候，请问闻到什么的味道啊？是闻到香味吗？不是哦，四天了之后是腐臭的味道，腐烂。腐烂的话，请问啊，可能肉白骨吗？活死人吗？在当时候是不可能的。不要讲说当时候，现在都不可能。你想今天如果警察发现了有个家庭里头躺着一具尸体腐烂了几天，请问警察他们预计的是什么？突然间身体活过来？不可能，对不对？他们知道说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会尝试以法医以不同的方式来鉴定，来尝试找出死因，希望借此死人向他们说话，能够去把这个案件给去处理等等。而我们都知道死人复活是不可能的，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挚爱的人，对不对？我们有些时候会这么希望说，在特别是在挚爱的人当时我们失去挚爱的时候啊，至亲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了不能多久，请问有转机吗？没有，没有转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生死不是掌管在我们的手中。可是经文却告诉我们说，这个已经开始腐烂了的人，发臭的人，耶稣使他复活的时候，就耶稣把他呼唤叫出来的时候，他就从坟墓里头出来了。在当时的时候，很明显的表露了，若非神使到耶稣能够这样做，他不可能做成如此的事情的。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是否深信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所差派来拯救他子民的那一位，就是来拯救他所拣选的那一位呢？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做他所做成的这一切的事情，这一切的神迹。而他所做的这一切，记载在约翰福音里头的这些的事迹，都证明了他就是神所差派来的那一位拯救者。因为人靠着自己是无法做成这一切的。而这个在马大啊与耶稣基督的谈话之中，就是当耶稣基督说他会死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在他使他复活之前所说的一段话当中，我们看见这一点。你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七节，他如此的告诉主，他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到世上来的。马大在那里他宣告了耶稣就是基督。不过你要留意哦，马大对耶稣基督的宣告不是停在那里说我信你是基督，他说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并且他也宣称说你是神的儿子。当他说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请留意，耶稣并没有否决他这样的一个任性，耶稣基督也并没有来斥责他说你在乱说什么。换言之呢，耶稣他承认他就是神的儿子，并且他是完全的接受这一点。他的回应表明了马大当时所宣告的就是真理，就是真实的。而当我们回看刚才所说到的这一些的事迹神迹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当中约翰使徒约翰所记载的一切的时候，我们难道看不到说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超乎一个常人所能够做的一切吗？并且他所做的一切甚至是超乎了旧约的先知当中所能做的一切吗？所以每一个被记载下来的事迹的神迹，在约翰福音中的神迹，都一再的表明了证明了耶稣他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单单的人而已，他也不是非人，只是神而已，
他是神人，他是神人。而为何耶稣神却差派他的这位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了要拯救罪人，拯救凡是他所拣选的人，拯救他的选民脱离永远的灭亡，以致所有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也是今天正道的要思想第二点，因信基督我有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的第20章31节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来信靠耶稣基督，就所指的来相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指的就是来信靠他所告诉我们的一切，他对自己一切的宣称，一切的启示，并且来相信他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所立定下的所有的给予的应许。你看约翰福音3章16到18节，在那里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这样说，他说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边就说到，特别是18节经文，我相信多数人很熟悉第十六节，对不对？可是请把焦点稍微放在18节上，那边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罪已经定了。换句话说呢，从一个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在法庭上，那个判刑已经是宣判了啊。所以这个刑罚被宣判了之后呢，最终接踵而来的是什么？就是刑罚本身将会被执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凡是不信他的，罪已经定了。就是说，当不信的人在这世上生命结束的时候，等待着他们的只有一个下场，就是面对地狱的刑罚、惩罚，而且是个永永远远没有停止的一个刑罚。刑罚者当然就是神了，公义的神将会刑罚罪人。而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拯救罪人，拯救这些原本是走亡这地狱的道路上的人。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拯救的原因是因为罪人无法自救，不能救自己，因为如果能够救自己他也不用来了。可是他来就是因为罪人无法救自己，而只有透过来信靠他才能够得蒙拯救，脱离永远的刑罚。并且他也应许我们说，凡是来信靠他的都必得救。就是说只要你来信靠他，来求告他的名的话，他必拯救。无论你生命当中你经历的什么，无论你生命当中你认为你这多么的不配来信靠耶稣基督，可是只要你来求告他，他就必拯救你。而对于所有听到了福音并且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来信靠他的，我们终必得救。然而呢，正如刚才所说的，如果你听到了福音 你却一再的拒绝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下场结局也只有一个，没有其他的结局了。如果一个人说他相信耶稣，他宣称说他相信耶稣基督，可是他所信的耶稣却是在我们正道开始的时候所提出的那个不一样的耶稣的话，这样我们要清楚知道，就是这个人所信的不是圣经当中的耶稣基督。而不信的话，他所不信的就是他不相信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那位耶稣基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 RTS 神学院的一位副院长我们在聊天。聊天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就跟这位副院长就跟他讲说，诶，我认识一位新加坡学生在他的神学院念书。然后我讲到名字的时候，他也说诶，他也认识。然后我们谈了很久，哇，他两个都很会读书，很厉害，哇，很厉害读书。然后呢也发现说两个的学习都非常的好，而且也有孩子等等，都讲到完了。讲到最后呢，哇，我们讲说哇，我心里想说应该是同一个人。可是越讲越久才发现，诶，我们讲的两个都是从新加坡来的，成绩都很好，对，在同一所神学院念书等等。讲到最后才发现，我们还以为名字是一样，才发现是不同的人呢。我最后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最后两位弟兄我都认识，当然有一位是之后才认识的。不过我当时跟他谈的时候我很惊讶，我还以为说我们谈的是同一个人，因为相似度在 95% 以上。哦，就连名字当中也有相应的相似的地方。同样的，哦，你看现在我那种情况下，我可以认为说我讲的是同一个人，可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其实是不一样。而当我们看到有人说他宣称他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只要他所认识这位基督，他的认知跟圣经不一样的话，无论他的信的基督听起来有多相似都好，他所信的不是真的耶稣基督，他所相信的不是那位罪人唯一的救主。而他们持续这样的话，他们所走向的是永远灭亡的道路。在历代当中异端是这样的，在今天的话也依然是如此。以前那些这样坚持的人现在还活着吗？我们都知道他们没有活着了嘛，对不对？他们在哪里呢？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说，那些在过往如此坚持的人，他们今天都在地狱里，都在那里了。有一天呢，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会站在基督审判台前，他将会被定罪，将会被审判，他将会面对永远刑罚，他刑罚会比现在更加的惨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的灵魂在地狱里头，在有一天他身体复活的时候，他身体和灵魂会一起下到地狱里，没有第二个结局。可是呢，在座的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话，你现在要快快来信，就趁着你还有生命还有气息的时候，而不是像历代那些已经在地狱里头在等待，他们已经没有机会，没有再做抉择了。你现在就要来相信圣经的耶稣基督，在他话语当中上帝所启示的耶稣基督，这罪人唯一的救主。而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不断的来辨别，我们必须在基督的知识上来长进，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以致我们也能够更加去辨别，究竟当我们听到人家说他信耶稣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吗？是不是相信圣经的耶稣？而当我们讲到圣经的耶稣的时候， 我们要跟更好的辨别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来研读上帝的话语。对呀，我们怎么知道圣经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呢？要回到圣经当中，我们才能够清楚的来明白。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固定的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常常都会提醒弟兄姐妹要读经，要读经。对，所以请问大家，我们现在到了七月份了，请问你们在今年当中呢，你们读经的进度怎么样？对于上帝的话语的研读的话，思想我们是否有尝试每一天都如此的？我们是否有尝试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越读越喜乐，越读越多呢？我相信在我们当你回看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在七月的第一个主日哦，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挑战，我们会发现会有不同的困难，甚至会有路障出现了。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时候我的读经生活有些时候会受到影响，有些时候我有些时会读的比较多，有些时候我思想的比较多，有些时候在某些状况底下的时候就会发现，我读的比较少，或者甚至是我会忽略了我没有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来思想一下，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平常读经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靠着恩典持续坚持。如果发现你有软弱，你有忘记了的时候，就是帮助你隔一天再持续的来读，来读。因为唯独我们来认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清楚来认识圣经中的基督，我们才能够从旧约看向基督，我们才能够从新约当中更加的来认识基督。你要记得，我们讲认识圣经中的基督，不是单单只看新约哦，不是叫你只看四福音书哦，你要从旧约看到新约，从中来看旧约中的基督，新约中的基督。圣经研读版的那个研读版的注释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注释哦，你们应该尝试来使用，因为它会帮助我们。很多时候传道我也是这样哦，以前在看旧约的时候，我想不买旧约就旧约嘛，还怎么旧约看基督哦。不过呢，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特别是研读版圣经，它很多是会帮助我们去看去了解说旧约其实怎么样指向基督的。这一切呢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来认识圣经中的基督。所以当我们沉浸在上帝的话语里头的时候，求主就帮助我们借此能够更加的来不单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更加的来抓紧他的应许，更加的来依靠他，来仰望他，也求主帮助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能够因此更加的深入的来成长。我们都知道树本身的根会往下长的，对不对？其实往下长也不完全正确，就是往于水源的地方长对不对？或者有养它有养分的地方，对，而我们就需要就是帮助我们与基督关系是更加的密切，更加的在加深着的。所以读上帝的话语，默想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职责，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借此来更加亲近我们的主。所以总结的时候呢，我想要大家深深记得一点，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来认识这位真实的圣经中的基督，来相信他的诸般的应许，并且来仰望他做我们的救主，并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并不是因为我们很特别，并不是因为我的道德比别人好，或者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比旁边那个还没信主的人更加值得可夸的，没有。我们之所以能够来信靠，是 因为我们的天父出于他的恩典与怜悯，并且是出于他的主权，把这个新生命赐给了你和我，以致呢，我们从最终我们转移，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以从最终转离过来，来顺服我们的神。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相信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其实来相信他是那最人为的救主，我们相信圣经当中记载有关于他的一切，我们相信他所告诉我们的一切。这样请问你所相信的耶稣是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从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再次的被提醒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你把你的话语借着使徒约翰赐给我们，把主所做的一切赐给我们，就是使到我们来相信，并且因此得永生。我们为这我们已经信靠你的，感谢你，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持续的亲近你，主求你就使到我们的内心更加渴慕的来依靠你，来荣耀你，来尊崇你。我们也深深的期盼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家人、亲朋戚友，他们也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求你就圣灵就怜悯他们，在他们心里头动工来改变他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